依那觉灵修之旅第十二讲，参与基督的使命。对于在选择哪些圣经章节来默观耶稣的公开生活方面，依那觉更倾向于将耶稣描绘成一个行动中的人，因为耶稣是被派遣到世界上来的，所以他一直是一个在执行使命的人。从君王募兵役的练习到第二、三、四周的默观祈祷，我们会慢慢地认识到耶稣呼召我们去分享并参与他的使命。那被派遣的耶稣就是贫穷的耶稣。事实上，耶稣的贫穷和谦卑就隐藏和显示于他完全的服从于天父派遣他去做的工作。为了救赎世界，他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天主是一个忙碌的神，他活跃积极，无所不在，常激励并启发人心，也常向人发出邀请。天主的呼召我们去分担和参与他所做的工作，这种对传教方面的侧重是依那觉灵修的重要主题之一。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关于君王募兵役的默想上，也就是我们在第一章简略看过的关于此的愿景。依那觉邀请我们想象着有一位伟大的君王宣称要战胜所有折磨人类的罪恶，这位君王邀请我们加入他的笔下。依那觉问道，怎么会有人不想参与如此崇高的事业呢？这位伟大的君王就是耶稣自己，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加入他的阵营里来，在世界各地以善胜恶。他的呼召是向万民发出的，但依那觉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亲自听到。我们留意到，跟随耶稣是耶稣采取了主动权，他的第一批追随者并不是一些正在寻找领袖的不安分的人，他们是渔夫、工匠、税吏，却被一个君王召唤而离开了原来的生活方式。他要给他们工作，我们也是如此。耶稣主动邀请我们来分享他的使命，这是他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发出的召唤。事实上，我们说耶稣在召唤我们，这种说法在一定意义上并不完全正确。耶稣将自己的全部投入到此召唤中，他的声音有力，眼睛闪闪发光，他伸出手来想吸引我们加入他的使命中去。所以更好地说，耶稣在呼唤邀请我们加入他。我们希望我们能加入他的使命，但是他的邀请并不包含任何胁迫的成分。天主先是呼唤，然后就等待我们回应，而我们人总是能自由地来回应天主。君王的召唤是邀请我们能与基督并肩工作。当这位君王说，谁若想参与到我的使命中来，就必须愿意与我一起工作。在这句话的原文中，依那觉使用了西班牙语 comigo 一词，意思是与我一起，这是一个表示亲密关系的词语。我们是与基督肩并肩的一同工作，这首先要求我们要与基督同在，但同时也意味着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工作。为了与耶稣同在，我们要发现自己正与他在一起工作。换句话说，我们的工作从来不会使我们与耶稣分离，所以这种与人一起工作的意思也包括与那些同样回应基督呼召的人一起工作。这涉及到团体合作，与他人合作。当我们与基督一同工作时，我们不是独自一人在劳动。面对来自君王的呼召，需要我们来自心灵的回应。仅仅在头脑里的同意是不够的。伊纳爵用自己的话来描述了这一合理的回应，说，有了来自天主的邀请和他胜利的许诺，任何头脑正常的人怎能不降服于耶稣和他的呼召，而情愿与他一起工作呢？当然，我是会的，而且有充足的理由来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很有道理，很有用。伊纳爵呼吁更多人，就是那些心怀极大的梦想和心怀热火的人，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耶稣给他们预备的使命中去。他们会对基督说类似的话，我非常渴望与你在一起，为了你，我愿意接受所有的误解，所有的拒绝和所有的贫穷。如果这是为了更大的服务和赞美你，无论这是在现实层面或是精神层面，我都情愿接受。显然，我们不容易做出这样的心理反应。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只是一个目标，是一个我们希望有一天能热切而慷慨地向天主奉献自己的目标。为了能回应君王的召唤，我们需要深刻地反思自身。耶稣在我们生命中的位置在哪里？我们和他之间一直在保持着什么样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当下状态是什么样的？我们希望这种关系在将来变成什么样的？那么，衡量这些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考虑耶稣对我们的希望和梦想产生了哪些影响，他在我们的抱负当中占着什么样的地位，他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目标的，我们是否愿意在工作中，就是在我们与朋友和家人的互动当中，为了他的目的而服务呢？我们想要成为传福音的人吗？我们可能会想象那个富有的年轻人那样问耶稣，为得永生，我该行什么善？马窦福音19:26。但是耶稣却让他放弃他所拥有的财富。最后，为这个少年来说，他个人的挑战，与其说是去做些事情，倒不如说是去放手。为我们很多人来说，情况可能也正是如此。伊纳爵写道，追随基督的人成了基督的工具。这个比喻令许多当代的人感觉到刺耳。 我们会因为成为别人手中的工具而感到愤怒。但是，让我们自己成为实现天主旨意的工具，却是一份光荣的灵性上的礼物。伊纳爵总是祈求天主使用它，他认为这是一种无上的特权。事实也确实如此，天主真的需要我们，我们愿意成为他的工具，让天主在我们创造的世界里工作。这看起来好似是一个地位低下的角色，但他却在实际上把我们提升到与天主达成的伙伴关系层面。借此，我们效法基督，正如他的荣耀就在于完全服从天父的旨意一样。